青山入耳，岂曾心至？听一篇好文，品一味心知。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开源的 AI 智能体项目啊，这个 OpenClog， 大家也叫它龙虾。最近这个项目在 GitHub 上面的星标数已经超过了248000，超过了 Linux， 冲上了榜首。然后也正好赶上这个李开复博士刚刚预言说，这个2026年会成为企业多智能体上岗的元年。所以呢，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这个 OpenClog 到底有哪些技术创新啊，它带来了哪些优势和亮点，包括这个所谓的智能体元年到底会给我们带来哪些行业的变化和新的应用场景，包括最后我们也会来聊一聊人机协作会面临哪些挑战和机遇。
没错没错，这个确实是最近非常火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我们先来聊第一部分，就是 OpenCloud 的崛起啊，技术创新和优势亮点。那我想先问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个项目到底在技术架构上面有哪些独特的设计？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分层的模块化的结构啊，然后用的是这个 TypeScript 写的，也有这个 Swift 的版本可以在苹果的系统上面跑。它的这个三层架构是非常解耦的，每一层都只做自己的事情，通过一些标准的接口去通讯。所以你无论是想要在 Windows 上面跑，还是在 Linux 上面跑，还是在这个树莓派上面跑，甚至是在一些 NAS 上面跑，都是可以的。
听起来确实很灵活。对，没错没错。而且它的这个决策层是可以本地和云端的大模型一起用的，就是你可以在本地处理一些比较敏感的东西，然后比较难的东西可以交给云端，执行层是可以直接去操作你的这个文件系统的，但是它又有一些安全的沙箱的机制，就保证你的这个隐私和安全。扩展层就是它是一个热插拔的机能，你可以去在线安装各种机能，就有点像是一个应用商店一样。
OK，
对，就整个这个架构就非常的易扩展又很安全。你觉得就是 OpenCloud 它相比传统的那些 AI 助手在实际能力上面最大的突破是什么？
我觉得它最厉害的地方是它可以真正的去从头到尾自动完成一个复杂的任务，就它不光是理解了你的这个自然语言的指令，它还会把这个任务拆分成很多步骤，然后自动的去调度各种工具来执行。
OK，
对，就是它是一个真正的从回答问题到解决问题的一个升级。
哦，那确实比那种只能聊天的 AI 要强太多了。
没错没错，而且它所有的数据默认都是保存在本地的，然后它用的是一个加密的数据库，你这个敏感信息也不会上传到云端，也支持多种主流的大模型，还有一个就是非常活跃的社区，不断的在扩展它的这个技能生态，就真的是一个 AI 助手从只能对话到可以真正的帮你提升生产力的一个质变。
就是说这个 OpenCloud 它在实际使用当中到底表现怎么样？
它就是可以直接去自动化很多繁琐的任务。
OK，
比如说整理文件啊，然后处理数据啊，甚至可以定时的去帮你执行一些东西，或者是说你可以用自然语言去操控它做一些事情，就是完全不需要你去懂任何的技术就可以使用。也有很多国内的用户已经开始用它来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了。
感觉就是技术门槛也挺低的。
没错没错，就是它的这个一键安装，还有它的这个可视化的面板，让你即使是一个技术小白也可以马上上手，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开放的协议，让这个技能可以热插拔，再加上这个社区不断的在贡献新的技能，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可以去使用的一个非常灵活的而且非常高效的一个工具。我们来聊第二个部分，就是
智能体元年的这个行业趋势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大家会把2026年叫做智能体元年？
就是因为在2026年智能体它不再是一个实验室里面的东西了，它开始真正的大规模的走进企业和家庭，就从一个只能聊天的这种玩具变成了一个真正可以帮你干活的数字员工。
哦，原来是这样，就是大家的用法彻底变了。
对，
然后背后其实是有几个核心的驱动力的啊。第一个就是大模型的这种能力的飞跃啊，让智能体有了这种感知、决策、执行、优化的这种完整的闭环。第二个就是有很多标准化的架构和工具出来了之后，让大家使用门槛也很低了。再加上就是全球的科技巨头和这个学界都在同步的去推动这个事情，再加上中国这边还有低成本的算力和政策的这种扶持，再加上市场的这种爆发式的增长，所以大家就会觉得2026年就是这个智能体真正走向大众的元年。 哎，那我觉得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国外和国内在这个智能体的落地的场景上面有哪些比较明显的不同？
国外的话，其实他们
尤其在欧美啊，就是智能体其实已经很深入到制造业啊，然后金融啊这些领域了。比如说他们的工厂里面已经有很多这种无人的产线，都是靠智能体去调度的
啊。
那银行也是用智能体去做这种合规啊和风控啊，就是他们其实都是在一些比较专业的场景里面去深挖。听起来他们就是很注重效率和自动化。
对，没错没错。那国内的话就比较不一样，就是智能体渗透的行业会更广，然后呢也更贴近大众，就是你无论是在政务服务里面，还是在直播电商里面，还是在办公协同里面，你都能够看到智能体的身影啊。那尤其是像这种标准化的场景啊，就非常非常多。那再加上就是因为有了这些低成本的算力和这种开放的生态，所以国内的这些中小企业也能够非常快速的去使用上智能体，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在这个普及的速度上面会领先全球的。
你觉得就是接下来这一两年智能体在行业里会有哪些比较鲜明的新的动向或者说发展的趋势？
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智能体不再是一个一个单打独斗的工具了，而是多个智能体可以协同起来，像一个团队一样去解决更复杂的问题。那这个就会带来就是企业里面的人和数字员工可以无缝的配合。那整个工作的方式就会被彻底的重组。
协作方式确实是升级了。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小模型和大模型会一起上场，就是小模型可能会处理一些比较简单的高频的请求，大模型就负责一些比较难的推理啊之类的。那预计就是到2026年会有40%的企业应用都会内置这种任务型的智能体，那甚至可能会出现这种所谓的协议经济，就是智能体和智能体之间可以自动的去谈判，自动的去交易，那整个商业模式也会跟着发生变化。
咱们来聊第三部分啊，就是未来的挑战和机遇。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智能体的大规模落地到底会遇到哪些障碍？
最核心的挑战我觉得还是在算力和数据这两个方面。就首先智能体它需要非常大的算力的支撑，对，尤其是在一些实时性要求非常高的场景下，对算力的要求是极高的。那这个先进算力的获取其实是很难的。然后呢，数据方面的话，就是高质量的数据其实是分散在各个地方的，
对，
形成了很多数据孤岛。那这些数据呢，又有很多是涉及到隐私的，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
感觉就是技术门槛确实还是挺高的。
对，而且就是主流的智能体在一些复杂的专业任务当中还是会经常出错的。
对，
就它的这个幻觉问题没有办法彻底的解决。然后呢，这个多步骤的推理也很容易出现断裂，再加上这个企业要上智能体的话，它要投入的成本也是非常巨大的，它的这个商业模式也不成熟，所以很多公司其实也挺犹豫的。再加上这个智能体的这个决策的黑箱，导致这个权责不清，用户也很难去完全的信任它，再加上一些安全的风险和这个人才的短缺，所以这个全面的普及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
你觉得就是人机协作的普及会彻底的改变企业和社会的运作方式吗？
肯定会啊，就是智能体其实会成为我们的一个数字伙伴，对，就是它会主动的去帮我们处理很多事情，然后企业的话可以把一些重复性的工作都交给智能体去做，那员工的话就可以去做一些更有创造性的和更有决策性的事情，那这个时候整个团队的效率和创新能力都会提升，
就是说工作的本质在发生变化。
没错没错，对，然后包括这个岗位的结构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就会产生很多新的职业，那也有一些传统的岗位会被升级，也会推动企业进行一些组织架构的调整，包括这个智能体的话，它会让设备之间的沟通也会变得很自然，就是从这个工厂的管理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都会有非常大的变化，只是说这个安全和伦理的规范一定要跟得上，不然的话也会有一些新的风险。
你觉得中国在推动智能体产业发展方面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我觉得中国的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有非常多的应用场景和非常多的用户，那这个就会让技术可以很快的落地，然后并且可以在落地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优化，
这个确实很容易让创新跑起来。
对，而且中国在大模型的研发和这个芯片的设计这方面的投入也很大，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政策的支持，包括这个硬件和软件的协同，以及这个标准的制定和这个开源的推动，都会让中国的这个智能体的生态越来越完善。 那这个就会让中国在未来的全球竞争当中占据非常有利的位置。
是，今天我们聊了这个 Open Cloud 技术的突破，然后聊了这个智能体元年的这个行业的趋势，也聊了这个未来人机协作的这样的一个愿景。其实归根结底啊，我觉得智能体这个东西确实在重新定义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未来已经离我们不远了。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